很高兴再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上头而来的信息。我上一次讲的来这边讲的信息是以斯帖记的第四章，以斯帖记的第四章。那么今天呢，我要接下来讲另外一个高潮以斯帖记里面另外一个高潮。第四章的高潮是讲什么呢？第四章的高潮是讲以斯帖原来是违抗。不愿意遵守，不愿意去做这个他的养父给他要求他做的事情，莫迪。然后呢，到第七章的时候，后来他透过祷告，透过他的养父莫迪改所说的话，他就体会了神的心意要去跟王来请求王来解除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难处，这犹大人要被灭族的难处。那么他怎么做呢？他就请王跟宰相哈曼到他的住所那边呢，请他们吃饭请宴席。那么我今天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就要讲到说，在这个宴席里面他怎么去处理问题这跟我在这边不是要来跟大家讲这个怎么吃饭怎么请客而是透过以斯帖的宴席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从圣经里面怎么找到能够应用在今天的生活的原则，处理事情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我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用起印的方式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我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之后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好，我们读经就到这边为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屈膝俯伏敬拜你，因为你们是值得敬拜的。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敬拜的地方，我们要来向你恳求你赐给我们上头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我们更求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敬畏我们的神，用敬畏的心来过在世的日子。也求你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明白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遮盖了洗净了我们的罪。求主你保守我们继续持有盼望和信心，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蛮会吃饭的哈，蛮会重视这个用宴席哈来拉拢感情。我们出生的时候会做满月酒哈，生日的时候有寿宴哈，我们毕业的时候也有毕业的这个宴席，我们有客人来了我们接风哈，我们客人走了也要送啊哈，欢送。所以呢，中国人跟这个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呢的《以斯帖》里面讲的宴席呢，其实是蛮像的哈，蛮像的。我们还有所谓的鸿门宴啊，今天《以斯帖》的宴席就是鸿门宴。在这个在这本《以斯帖记》里面呢，你可以到处看到，几乎是每一章除了有一章以外呢，都有这个宴席。在新国际版本 NIV 的这个的那个注释书里面呢，它甚至用宴席来分段哈，来分段。那我今天来不是来教大家怎么做满汉全席啊，也不是教大家怎么请客吃饭呢，而是希望透过这个宴席，以斯帖的宴席呢，来学习从圣经给我们的智慧圣经是实在是。到今天21世纪还是仍然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么我们把这段的经文呢分成三大段哈，第一段是第二次的宴席，我称它为是神的护理哈。第二段是以斯帖的请求，以斯帖在他的请求当中我们看见以斯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女子。第三段就是哈曼被处死，正义得到伸张，正义得到伸张。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我们刚刚才念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一点呢？我们就看到说，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他这句话其实是讲了几次？第三次了。在第一次以斯帖冒死去见王的时候，他跟以斯帖说他已经30天没有见到王了，跟王的关系很一般呢，但是他还是冒死去见。他一见面没有想到王就讲这句话。然后呢，他第一次宴席的时候，在5章6节，他第一次宴席的时候王也讲同样的话。现在是第二次宴席，第一次宴席跟第二次宴席呢，其实只差一天。那么他王见了王以后，王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请你跟这个宰相哈曼来吃饭啊。”那么去吃饭以后呢，他没有说什么话。那么再隔了一个晚，第二天晚上，他又在说再请吃饭。这个类似的话看起来是很普通啊，有点像是随口就说了，好像王讲这话是很平常的。但是以斯帖呢，却借用王的话来怎么样，来把他自己心中的话给讲出来。那么我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了，以斯帖为什么到第二次宴席才提出他的要求？以斯帖在第一次请王跟哈曼来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就光是吃饭而已，为什么第二次才会提要，第二次宴席才提出他的要求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以斯帖是精打细算，对不对？他在那边看要看看这个王的反应怎么样子王第一次答应他就是说好要去，要在朝堂上说他同意来见他，然后同意去吃饭，他还是不是很确定，他要再一次来看看王的反应怎么样。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是神及时预备了王的心。我把这一段经文说它是神的护理，为什么是这么说呢？为什么说神是及时预备王的心呢？因为就在前一个晚上，就是第一次宴席之后的那个晚上，王睡不着觉。王睡不着觉，他干什么呢？王睡不着觉，他居然怎么样？他居然叫人家叫那个太监呢， 把历史拿出来读，读给他。王晚上睡不着觉，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哎，他可以喝酒，他可以作乐，他可以请宫女来跳舞，但他偏偏不做，他偏偏请太监来读历史。那么读历史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他这个历史事实上就是国家的大事年鉴，刚好读到五年前那段事情。五年前什么事情呢？五年前莫迪改知道了有两个太监要来谋杀王，那么透过以斯帖就跟王报告了这个事情，结果那个两个太监被抓了，那么王呢就没有得到没有被杀，但是王居然忘记了给莫迪改一个酬劳。他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就是事实上人家读给他听了哈，他就想起来了，他就问说莫迪改到底有没有得到应该得的奖赏。太监回答他说没有。那他为什么在这个圣经里面突然之间就插了这一段话呢？原来哈，有他的特别的用意，因为在这是第一天宴席之后，那么这个晚上呢，王读历史，人家说为什么王会晚上会想睡不着觉呢？他可能呢白天在想说，白天跟那个以斯帖喝酒啊宴席，他不知道以斯帖到底要做什么，也有可能其他原因。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呢，恰恰是神的安排，让他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有其他的翻译说是神偷走了他的睡眠了，那么让他在那个晚上呢就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叫做莫迪凯，是犹大人。那么他在前一天晚上被提醒，这个犹大人对他有功，跟第二天以斯帖在宴席当中王对以斯帖所说的话的反应，我相信有一个关系的。王借着读历史又回想到了有一个犹大人曾经帮助他，那么这一个我们叫做神的护理。弟兄姐妹们，以斯帖记从头到末了没有一个字讲到神，但是神的护理却是到处都可以看见。就好像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人生有些时候我们碰到好多事情，我们没有把它跟神的看顾、神的照管连在一起，但是你仔细细想，事实上都是神的护理啊。在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哈，圣经他这个在这段经文整个以斯帖记没有一个字讲到神，但是神的护理却是到处可见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在三到六节啊，以斯帖的请求。我为什么说以斯帖的请求是智勇双全呢？啊，我们刚刚读过了，我就不再读哈。我们来看看，那么在他的智勇双全的处理问题，这是今天这个事情的一个重点的时候，我先要来再回来跟大家讲。上一次第四章的时候，我提到我们人生有难处的时候要再怎么处理呢？第一个要接受，对不对？我还跟大家讲说我的糖尿病啊，医生说我的糖尿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接受它，然后呢要去处理啊。我呢就开始运动啦，少吃这个糖啊，少吃淀粉，然后呢要信靠主。以斯帖他接受莫迪改，神透过莫迪改给他的指示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要死就死吧。他不是很消极说哎呀算了，而是很积极的把这一切都交给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有难处的时候，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否认我们有这个问题。你如果说你的孩子有问题，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没有，我没有问题。夫妻之间已经亮起了红灯，关系已经很不好了，你去问先生，通常先生说没有，我们没问题啊，太太都已经心里面气死了。我们要接受问题，但是最难的是在哪里呢？是第二个要处理。我们都知道要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处理的方法，我们也不知道处理事情的原则，我们往往是靠着世界的方法去处理问题。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人生的难处，处理人生的危机。 我们用在这个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危机处理原则来教导大家。处理问题有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呢？心的原则，心就是我们心脏，第二原则是头，第三个是胆，刚好是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就比较容易记的。处理问题三原则：心、头、胆。什么是心呢？最高的原则是心的原则。心是什么？心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核心的价值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的心的原则就是基督徒的原则。对以斯帖来讲，他的核心价值，在我们看前面第四章的时候，上次我讲到三月份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以斯帖他有改变。他的改变代表什么？他的核心价值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以斯帖原来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以斯帖原来价值观是自我中心的。他在宫中，他想到说，哎呀，我在宫里面很好啊，对不对？莫迪改跟他说，我们犹大人要被灭除了。但他说，他想到的是他在宫中很好，同时他也不愿意去惹这个麻烦了。但是神透过莫迪改跟他讲话以后，他的价值观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以神的旨意为他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处理问题的第一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是心的原则，对不对？首先要考虑的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我做的决定是不是能够荣耀神？第二个，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帮助人？我们就是容神益人的原则。今天这个时代是很邪恶的时代，价值观是很混淆的。很多例子可以告诉大家，比如说在万圣节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孩子还小，在小学里面，老师会要你参加他们万圣节的 party， 万圣节穿上一些鬼的衣服，那你要不要让孩子去啊？你如果让孩子穿那样的衣服，那你要算是违反圣经的原则了。你不让他去，好像你的孩子在同学当中就容易被人家攻击了。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在台湾的公司，我以前在待过，就是公司要拜拜，你要不要参加拜拜？初一十五都要拜的。我在高科技的公司上班还是如此哦。那你要怎么办呢？比如你参加不信主的亲戚，他要告别了，对，过世了，有一个告别仪式，那你怎么办？你去还是不去？因为你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烧香啊，甚至要跪拜的。我们这些事情呢，就是在所谓的灰色地带的时候，是在考验我们的价值观。再进一步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还对这个公司你不喜欢，你想要辞职，你到底要不要辞职？甚至有人要不要离开教会？这是很挣扎的事情。我到底要怎么处理？新的原则，你这样做能不能够荣耀神？你这样做是不是能够帮助人？不要只想自己，不要只想自己哈。所以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来面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是第一个是新的原则，有价值，用从神而来的基督徒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处理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头的原则，因为有些时候很难啊。虽然我们知道是要用这个价值观是要出自于圣经，是要基督徒的这个原则，但是有些时候就刚刚我讲的很混淆，很灰色，是属于灰色地带，那需要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头的原则。那头代表什么呢？你要有创意，你要有智慧啊，这叫做头的原则。我们来看看以斯帖的请求，他就是充满智慧了哈。第三节跟第四节里面，你看第三节，第三节呢，我们刚刚讲了哈， 王后以斯帖就回答，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你从这边来看，以斯帖他首先怎么样，他首先是跟王讲话的时候，他不是一上来就说王啊你做错了事情，他是动之以情，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这是动之以情。我们今天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有时候人际关系最复杂，包括你的婆媳关系，包括你跟家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教会里面同工有矛盾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是 my way or no way， 我要照我的意思做，要不然我就不干，要不然我就离开教会，要不然我就再也不服侍了，是这样子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这我们从以斯帖记来看，他是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这句话就代表什么？他说王如果喜欢他，就不容他被杀，因为犹大人要被杀了嘛。但里面有这个含义，他不是一先上来谈是非对错。弟兄姐妹们，当你在难处里面，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有难处的时候，当你们对某一件事情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说你错我对，要先建立好彼此的关系，要动之以情。我在这里不是教你们世界的这些好像啊处理事情的方法，这是圣经上教导的哈。待会儿我跟大家谈其他例子。然后呢，他就顺势带出他的请求。王的话是什么呢？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啊，他已经讲三次了哈。但是以斯帖在前两次都没有回应，到今天第三次的时候，他对王讲第三次讲话的时候，他以斯帖就提出来请求了。他说：“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王说：“我要赐给你，我必赐给你。”他就这样回答他了。王接下来说：“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就说：“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所以以斯帖就顺这个字话说出来，他这是动之以情哈。接下来是诉之以理。然后我们来看哈，在第四节上半部，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出杀戮灭绝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被卖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语法呢？被卖了是一个被动式的语句，这里面很有讲究的，可以避免提到王。他如果说啊，哈曼要把我们给卖了，这个马上就提醒王了，因为哈曼当初能够把这个杀戮要杀的犹大族的这个旨意啊，能够传到全国去，是王特别恩准的，所以王脱不了干系的。所以他就一上来就讲说，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是一种被动式的语句哈。然后呢，同时他也制造了一个悬疑，让王提出到底是谁。那你说神牧师，圣经都没有这么讲啊，你怎么想了那么多？我跟提醒大家，我们在读叙述文的时候哈，跟说明文是不一样的。说明文就是像比如保罗的书信啊这些哈，圣经上没有讲的你就不要多讲，甚至不要讲。但是在叙述文是不一样的，叙述文是什么？像说故事啊这一类的，使徒行传啊，甚至在旧约里面很多的这种历史啊，那里面你要进到怎么样子，进到叙述文里面这个人物的心灵世界，你要进到他世界，那么你才能够更加的明解。因为这个叙述文在讲历史的时候，很多地方呢并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或者甚至一些细节没有讲出来。所以在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说要进入或者在研经的时候也是如此，要进入这个人物的一个心灵世界，你要把那个空呢给补起来啊。但是这个补不是随便乱补，不是我说了就是这样，甚至是好像颠倒是非这种说法，而是按照他合理的这个假设、合理的推测，我们去明白它哈。所以我们来看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哈，他制造悬疑，让王提出是谁的问题， 这是一个高度的技巧跟智慧啊，高度的技巧跟智慧。以斯帖在讲每一句话都含有他的智慧在里面。然后第三段啊，第一个是动之以情，第二个是诉之以理哈。这是我们跟在我们在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要跟别人谈的时候，要谈判的时候，这都是可以用上去。第三个是联王抗敌，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你可以看得出来哈，以斯帖如果他今天只讲说我们犹大人有问题，我们犹大人惨了，我们犹大人会被杀了，王啊你要帮助我们，王的一个反应说，哇，他在他国土里面的种族民族很多，怎么样，少一个民族也无所谓啊，因为波斯当时是他的国势是全世界最强的，相当于今天美国一样啊，对一个小的民族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他当时啊，哈曼说要杀犹大人，说哈曼根本不提哪一个种族，那王就糊里糊涂就批了 OK 照做。但是他今天当以斯帖在讲的时候，他不是只讲他自己的好处，他把王可能的损失也提出来，就跟王的利益是站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世界的智慧啊！你看那个保罗，他到雅典去传福音，那满街的都是偶像啊！但是保罗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这些人拜偶像该死，他不是这样讲啊。我们有时候去跟异教徒去传福音，常常犯这个毛病呢、啊，先上来把对方批评一顿的，你们这个偶像都是假的，那偶像是木头是石的，怎么你们会去信他？当然你讲的都是真理没有错，可是当你要传福音的，首先你要搭桥啊。保罗怎么搭桥？保罗说：哦，我在你们当中看到你们到处都有神呢、啊，可见你们是一个 religious people， 你们是很有信仰的。然后呢，他接下来讲说：但是你们搞错了。这个你们所信的呢，应该是什么？你们还没相信一个神呢？啊，有一个石碑上面挂说这天下唯一的神呢。他说那个就是我们的上帝。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今天去传福音也是一样啊。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首先你不要破坏彼此的感情，首先不要一见面就说对方是怎么样的不对，你要抓住彼此的共通点，这就是以斯帖在做的。我们今天在处理人生的难处的时候，特别是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要抓住共通点呢、啊。我们有一个共通点的时候，彼此就好说话；我们有一个共通点的时候，你讲的话他就比较能够听进去。他在那边讲说，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就是联合王的意思，把王拉到他那边去。那王的损失是什么？犹大人是很聪明的、啊、我再讲一次，为什么叫犹大人呢？因为他们被掳了，啊，犹太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称为犹大人哈、啊。被掳以后的犹太人都称为犹大人。在圣经里面，你看这边全部都讲犹大人，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很多人才，而且他很会赚钱。所以，如果全部犹大人被杀了，那么这些人才就不能为王所用，他们的税收也会完全会没有了。这个王的损失远大于敌人所能够补足的。那么敌人是不是是哈曼是要干什么？在第三章第九节，哈曼说要捐10,000他连德银子给王。10,000他连德是多少？10,000他连德相当于这个波斯大国一年当中有半年的税收，最少有1/3的税收，有这么多的税收，那你说这个哈曼从何而来啊？哈曼其实他动的脑筋就是把犹大人杀了，把犹大人所有的财产都把他没收了，然后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再掏一部分给这个波斯王。他说这个是不能补足的。哦，这个就看得出来哈，看得出来怎么样？这个在这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跟王讲话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智慧，很有技巧。我在这边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看到这个图像就可能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不是只有以斯帖有这个例子而已，处理人生的难处，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送到宫中去，那么他们拒绝吃王所给他们吃的王膳。那么他怎么说？在但以理书1:5有讲，说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赐立。这些人都是年轻的人啊，王想要招聘一些年轻人啊，好好的给他们好吃好的穿好的，然后呢将来来服侍他。但是但以理不吃，但以跟他的三个朋友不吃，为什么？因为外邦人的饮食跟犹太人的饮食是不一样的，他们这样吃就违反了这个律法的规定了。可是但以理怎么办？但以理不是说我拒食啊，我这个绝食啊，我就不吃了啊，饿死算了。他不是这样子，他怎么去处理啊？但以理怎么处理，跟以斯帖怎么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但以理从神而来的智慧，在但以理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这么说：他跟他的老板啊，直接的老板哈，就管他的人，他就负责要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的人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了。你看到这十二章是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好像你如果不经历去看它，就很快就看过去了。可是你再仔细想一想看，这里面可以找出来一些原则的。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的原则，当你跟你的老板啊，你们当中可能有的还在上班呢、啊，你跟你老板之间，你要谈判啊，那你怎么去谈判呢？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合理的时间表，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那我不是告诉说我对你错，而是说好，你让我试试看，按我的方法做可不可以。但是他也不是永无止境的做下去，有一个时间表，十天，你只要试我们十天，十天要是到了我不行，那我就放弃了。这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呢是可以商量的啊。第二个，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这就表示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替代的方案。当我们跟别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反对别人的说法，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大家一直在指责，都是指责对方什么不对什么不对，但是你的建议怎么样子呢？你就提不出来建议，就觉得对方的不好。我常常看到在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教会常常都是这样子、哦、你要提出来一个替代的方案。但以理替代方案就是说，我不照你们吃，但是我吃素吃白水。然后呢，他也知道上级的目标跟底线。这怎么说呢？管他的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他们这些人呢，不但是没有长得白白胖胖，而且呢面容憔悴，对不对？王就可能把他杀头啊。他说，那你十天之后来看看呢、啊、我吃素，我吃白喝白水，看我们的面貌跟其他的人的面貌怎么样子。他只要能够达到上级的所要求的目标，在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在家里，是在公司，是在教会，当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要看出来我们共通点在哪里，不是只是针对这个做事的方式哈，有人这样想那样做，有人那样做，不是针对那个方式在那边争吵，而是我们教会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我们公司的目标在哪里，你在家里面，你在跟你争吵的人，你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把那个目标给找出来，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这个最重要。然后怎么样呢？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嘛。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承认自己做仆人的地位。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上班，常常跟上级吵架，在吵架的时候这个脸红脖子粗，因为忘了自己是部属。那个一个老板呢、啊、如果说他觉得他的部属老是不听他的话，不把他当老板的话，我想他也不能容忍太久。我们在湾区这边呢，很多人是很能干的，很有才干的哈，这个读书也行，但是往往这个 IQ 有问题。我这是我的观察哈， EQ 越高的人 IQ 越差啊， IQ 越高的人 EQ 越差，对不起啊，反过来哈，就是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今天我们这个从但以理，我们从以斯帖就可以看出来哈，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事情。 好，这是讲到智慧的原则哈。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是心的原则，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处理事情的原则，千万不要用世界上的方法去处理事情哈。第二个原则是怎么样？是头的原则。你在搞不清楚状况，你知道不知道怎么从何去做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智慧啊，一个头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胆的原则哈，胆就是代表勇气了。你看一下以斯帖，他是勇气十足的。第五节跟第六节里面，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大家看看，以斯帖敢讲这个话，其实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这幅图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这是世界名画哈。那么已经过了他的专利权，所以我们可以用。中间那个是谁？是亚哈随鲁王。左边那个呢，就是哈曼。所以这个哈大臣，这个宰相，他很可能反击的。他怎么反击？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反击啊？他说：“王啊，你的身边人隐瞒他的身份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有犯了七经之罪，对不对？他很可以这样讲，一讲那以色列就完了。七经之罪谁能够承担？第二个，这亚哈随鲁王他的脾气很不好，他是有名的脾气不好。他上一个王后就是因为他一时之怒就把他废掉了。在历史记载，亚哈随鲁王也曾经把到没有得到他允许就去见他人把他杀了，在历史上记载他哈。脾气很不好，所以以斯帖实在是没有办法预测王到底会怎么反应的。再加上他自己的身份啊，他很可能得不到这个王的允准，反而会让他的王后的身份就没有了，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面临的很大的风险，在这样大的风险里面，他要有勇气，就是我们胆的原则，就是基督徒的勇气。基督徒的勇气是什么？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我就去做，虽然面对的困难、危险、痛苦、批评。我讲这句话特别是为教会的同工们，有的时候我们有心要服侍，但是会碰到有一些人在旁边就批评你，有一些人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还是要照样去做的，你不要害怕。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勇气啊。那么最后第三段讲到哈曼被处死，正义得到伸张，在七节到十节。在七节到十节我们刚刚念过了哈，我们看看中间有一个，就是王就我把这边再看哈，让大家再稍微复习一下。王变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那么王为什么去御园去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以斯帖提出来说那个敌人就是哈曼，王为什么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有可能是什么？第一，他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哈曼做错了，而他自己也糊涂，但是在那个高位的人呢，有些时候不是考虑到感情的问题，是考虑到利害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牺牲王后的。特别是王后三十天都没有见他，可见感情是一般的。他这个哈曼呢，虽然犯下这么大错，但是呢，他是他的宰相，他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对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臣子。王可能要他一下子没有办法反应了，他到御园去要想想，王后讲的虽然是有道理，但是我要不要听他的？我一听他的，我哈曼就完了。第二个，他想到说：“哎呀，哈曼是做错了，但是呢，我用什么理由来惩罚哈曼，而不会牵涉到自己？因为他如果说哈曼犯了这样的错，那老百姓马上就想说：‘哎，当年王是你自己批准呢、啊，王把他戒指拿下来盖章的，那么王脱不了干系啊，那么这个王也会被所有天下的波斯境内的人来 来耻笑他，对不对？所以他要到预言里面去。更奇妙的是什么？更奇妙的是哈曼的行动。我们刚刚讲到说哈曼什么？哈曼就扑在以色列的榻上。你晓得当时啊，如果只有王后跟另外一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在七尺之内要保持这个七尺的距离，就是有一个距离跟 王后讲话 要有这样一个距离。哈曼是在宫中作为一个国家的宰相，他怎能不知道宫中的规矩呢？他怎么会去居然犯下这么大的错误，还趴在王后的榻上来求情呢？所以这个犹太人 的经典就是说是什么样，是天使推他一把啊，他就趴在上面。当然这是犹太人的解释啊，不足为取啊。我们啊，但是我们相信呢，这里面呢是什么？这里面是一个神的一个作为在里边呢。那么更妙的是，为什么王刚好看见，对不对？他在趴在他榻上的时候，王就突然就在那个时候回来了，就在那时候看见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巧啊，对不对？好像是在有人在编剧啊，编得很巧啊。你们有些人看连续剧都是很巧的啊，不巧就不成书了啊。从人的角度好像是太巧了，哈曼刚好趴在他榻上，王正好那一刻就进来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是神的护理，再能不能再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很多事情都说是巧啊，一件单独的巧合你还可以说巧合，两三件连在一起的巧合绝对就不是巧合了，这是神的护理哈。不可能出自以色列的算计的，以色列他再怎么去打算，他怎么会算到说，哎，这个哈曼趴在他的榻上，又在那个时候王就进来了呢？他不可能啊。他虽然经过了两次的宴席，可能观察了王的这个想法了，但是这个后面的这后续的动作不可能是他来安排的，不可能是出自于他的算计呢。所以说呢，神使哈曼手忙脚乱。我们不赞成啊，犹太人说的是什么天使推他一把，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神使哈曼手忙脚乱，他受到在他一个很有经验的很老道的一个人，居然在那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冲昏了头，这是神使他手忙脚乱。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护理。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边跟你分享处理事情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用人的方法去想，我们真是尊主为大，我们知道神在掌权啊，大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是神的护理啊，让这些事情能够成就。要不然如果整个犹大族被灭了，就没有耶稣啊。当然神可能用其他的方法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不管你人生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自己计划，但是最重要的要把它交给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给我们一个教导，因为以色列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对不对？在第四章里面讲，他刚开始不可能，但后来神的价值观进来了。他刚开始人的价值观，但现在神的价值观，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神就用他的护理来成就。所以我们如果你在座的当中有人神对你呼召，要你来服侍，要你甚至来做一个神的一个啊特别的仆人的时候，你不要想的太多，你不要想着我有这个困难有那个困难。如果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甚至你只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说哎呀我太忙了啊，我不行，我没有恩赐，你只要肯，神就用他的护理来成就，这是神人同工的一个印证。我们今天希望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来，我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是愚钝，我们实在不过是尘土，但是你却在尘土当中
提拔了我们。主啊，我们要来敬畏你，要来看见你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从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 surrender， 全然的顺服，全然的交托。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一生要走的道路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这样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